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相信在我们的当中一定有不少朋友喜爱篮球，也常常有机会打篮球。我们知道在篮球赛里边有上半场跟下半场，而往往更关键性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下半场。如果人生也是一场球赛，那么请问我们的下半场将要如何来呈现呢？生命的第二春一样可以展现色彩活力，而更重要的是当中所呈现的价值跟意义。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一对夫妇，张忠诚跟甘秀琼。那么这对夫妻呢，他们好长一段时间居住在美国的休斯顿，丈夫是一家化学公司的财务长，妻子在首都银行任职。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很好的职位，也有很好的收入。可是就在他们生命中进入下半场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作，回到他们的故乡，就是台湾。他们回台湾做什么呢？他们加入根生团契，他们关怀在这个地方的受刑人。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一定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对他们来说，他们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再一次的一块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欢迎两位嘉宾，我想我先来问候啊，我们的张忠诚张弟兄，你好。
你好，白云姐妹，你好，各位听众好。
是，那么坐在旁边的哈，是我们的这一位甘姐妹哈，你好，
你好，白云，很高兴来到这里。
是，我想啊，你们来到这边，当然一定有你们的生命故事啊。那么我想这个故事呢，要从你们这个家庭的组成开始啊。那我们来谈谈看，你们两位相遇组成家庭，那个时候你们各自都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你们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台北工专担任助教，那一边就是从事教学的工作，那一边后来在读研究所啊，在台北工专担任的讲师，也要来升到副教授。
是，那甘姐妹呢？你自己那个时候是？
我那个时候也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哈，做会计，然后上班，然后平常就是在家里面照应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男孩跟女孩。然后呢，他们就是跟着妈妈，每天很快乐就是这样一直很平顺的过日子。然后我的丈夫因为他要担任行政工作，平常也是很忙，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我们就体验到说生活上面，那时候我们不是口号就是有就是爸爸回家吃晚饭，然后爸爸呢很忙，孩子都是常常晚餐说爸爸在哪里啊，就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非常的忙碌，为了生活打拼，
是都是很努力啊。一个学工，一个学商，然后我想这个家庭在人看来蛮理想的啊。可是呢，唯一的可能蛮遗憾的就是爸爸常常不回家吃晚饭，因为太忙了。那我知道后来你们是有机会到美国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呀，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学校啊，那么因为担任行政工作，那就想说啊，如何把这个行政工作辞去啊，不影响到跟这个学校的关系，所以就想说好，那就干脆去出国进修，最好的借口啊，那就这样子。那在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带领之下呢，非常的顺利啊，就是申请到教育部的核准。啊，出国进修代职代薪一年，
所以整个家都一起出去吗？
对，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就出去。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卡在很久以前就申请了一亲因为姐姐的关系，我们有那个美国的那个第五等亲，那个时候叫第五等亲的这种申请，所以我们就顺便把这个移民的这个绿卡呢都办出来了。
就也刚好在这个时候，那你们也是本来就申请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哈，然后就一起出去了啊。那甘姐妹，你那个时候就为了配合丈夫，自己的工作也辞掉了？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想有机会都出国看看，那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先生既然愿意出国，大儿子又只有16岁，16岁的孩子要面临兵役的问题哈，所以能够有机会就先出国带他们。不过我就提到了一点，就是当初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并没有信主，就是在还没受洗，可能我的丈夫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他的听过福音的道理，而我自己小时候也是到教会去，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知道这个福音道理，以至于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信耶稣，这个在我的思想里面没有信耶稣。所以后来移民到美国以后，因为你知道吗，孩子的学业成绩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的方面在讲英文的能力不是说很好，所以压力很大。那我自己就只好陪着孩子跟着他们陪读他们一样的课业辅导丈夫自己也在一个研究所。那这部分呢，我的先生等一下也许会说明一下。那我们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很多的华人他们都会很热切的邀请你在礼拜天到教堂里面去。那我们也很高兴，我的大姑就是我先生的姐姐，她还邀请我们去教会一直在那里我们就可以听到很多的福音那这个福音里面呢给我最感动的就是那个爱，神的爱。那时候我遭遇很多的困难，我不知道说神的爱可以来让我得到很多的安慰让我这可以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就来祷告神的爱让我能够把我自己生命里面我平常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靠自己来做，但是呢后来知道说在这个异乡感觉为什么异乡有这么多的困难呢，因为你离开了本乡本土真的有很多的压力，每天都是很多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孩子的问题，尤其我的女儿她就是思念台湾很多的同学还有她的爱她的老师，那她不太愿意待在美国要吵着回台湾，然后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也很心疼，因为他们是小学呢就是读一年级到五年级，那五年级就是他们的毕业，所以他一去就是读到那个毕业班，他英文也听不懂也不能说，他每天就是很辛苦在那个地方回来跟我就做很多的抱怨要我带他回台湾我就说跟我的先生商量说那我们就回台湾吧既然这么辛苦但是呢我的儿子比较成熟他就说妈妈其实我也有很多的难处只是我看你已经看到妹妹已经这么辛苦不忍心再给你这么为我担心，所以其实我也有很多的学校也有很多的问题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的先生就说不行我们既然来了就要安置那就说我们就对我们这位神就特意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两个人后来就是在美国就信主然后我们就依靠这位神经历这位神然后我们就受洗然后接着呢我的先生他就想要回台湾再任职。
是原来在台湾是一个快乐妈妈 你们全家我想是抱着一这个期望哈，到美国啊，去开阔另外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可是我看见这个妈妈开始不快乐了，而且在这个时候你们再一次真正的有机会去到教会。我刚听到甘姊妹说她去到教会，她最感动的是她体会到神的爱。我想在那个时候神的爱对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跟一个安慰啊。那我不知道对张弟兄来说呢，那个美国的日子是怎么样？
因为在美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啊，那你有很多啊，你所需要去适应，尤其是孩子在就学的地方啊，真的是，尤其我是女儿呢，是一句英文都听不懂，所以她从头要开始。很感激的就是说学校有特别为他们这种所谓的外国来的学生呢，有一套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让这个孩子呢能够慢慢的去学习。那我个人呢，因为在做研究方面的工作呢，所以真的是心思就是很混乱，没有心，可以说没有心在那边做研究，所以一直就是跟自己在内心在那边挣扎。那只有到礼拜天呢去教会呢，才能够得到一些疏解。
为什么会没有心做研究呢？
因为到美国去呢，真的是对我内心来讲也是一个蛮大的挣扎啊，并不是我意愿很想去，而是外在的环境啊，让我们在那边呢要从头开始，要去适应所有的一切啊，所以也是包括了在研究方面的工作呢啊，真的是也是没有很顺利，没有很顺利，所以啊在那边。就只有唯一的依靠就是能够到教会去呢啊，真的是在那边才能够得到安慰。
是，我听得出来啊，对你们这样子离开家啊，到美国啊，这个决定是一个蛮匆促的啊，所以遇到这些困难就一个一个来了。那你们都提到说教会给你们在那个时候很实际的依靠跟帮助啊，那可以说说看那个依靠跟帮助是怎么样呢？
呀，那个时候教会经常都有一些聚会啊，那很多朋友呢就是非常的关心我们新移民者，所以我们从那边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啊，让我们在那边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适应。比如说像孩子的这种读书方面的这种挫折感，那么我们马上就得到一个管道，可以到教育局啊去跟他们要求，所以他们就会有特别的安排。在生活起居上面呢，也可以说在那边得到他们的关心啊，很多你不知道的怎么去办的，他们就会协助我们。
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很实质也很实惠啊，在看来已经啊我不知道该如何走，诶，那个帮助就进来了啊。那我相信啊，教会不是只是做帮助的工作啊，我想教会更重要的是传福音，带人信主。那对这一点上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呢？
我来先说一下，我记得我那时候到教会去，因为每个人去当然他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的师母哦，他就是非常的会关怀啊，他就是给我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一种从神来的一种芳香气息。他我说我现在哦没有办法开车啊，我说我没有驾照我不能开车，他就说那你住哪里啊，啊我来带你去练习啊，我带你去考试啊。后来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来带我。结果我从别的会友口中才知道，原来他家跟我家的距离非常的远。好，然后呢要带着我一个早上练习，然后又再自己又开车回去。甚至于到考试的时候，我第一次又没考过，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关系，他安慰我。然后第二次又带我再去考。从这里我就领受到为什么他有这么有耐力对我，我跟他又不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耶稣的爱，他告诉我你要来我们家，我们有周间团契，你来跟我们一起，我们来分享耶稣的爱。然后我就跟着他们读经祷告，唱诗歌赞美神，学习很多哦。饭前要祷告，以前就是哦吃饭了大家围在一起爱宴很多我们就吃啊，那个里面有比较年长的姐妹就跟我说不要急，我们要先祷告要谢恩。我说哦，我才领受到哦，我们的主，我们要常常谢恩，我们常常要因为他对我们所做的不是必然，而是我们必须要 回应我们对他所做的，要跟他感谢，所以这个感谢也就到了我的家里面。我们平常之间在一起，孩子跟父母也好像是一个必然性，父母本来就应该为我做，但是后来跟他们讲说，我们要知道感恩，尤其父亲母亲他们把我们生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日就是要感恩，向父母先生感恩。所以我的孩子他知道说，哦，要向妈妈爸爸要常常要是谢谢，不是说你们应该为我做的，要谢谢。所以这点我在信仰上面我得到很大的一个学习，就是要感恩，尤其从师母这件事情上。
在那个比较艰难开始的日子，尝到了爱，也学习到了感恩，我想这两个是很宝贵的啊。
是。
那对张弟兄来说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那种的压力呢，所以只有到教会去呢，然后才能够得到一种安息。那在那边呢唱诗歌又听牧师的这种正道让我这个读数学的人来说呢，用逻辑的这种推理呢，让我慢慢的慢慢的能够接受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存在。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真正完完全全的来接受？
一年。
一年哈。那我记得刚刚提到说，其实你到美国是代职代薪是一年嘛，那应该也是那一年时间到了。那这个到了以后你们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一年的出国呢要有两年的服务的这种的回馈。所以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呢，我那个保证人呢会有影响。这个保证人都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为了不让这个保证人有这样子的顾忌呢，我们就决定就是先回来。那么在回来以后呢，才会发现呢，其实并不是要两年的薪水来偿还，而是说只要把你当年的薪水偿还就好。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是感动我，我就是说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打电话跟我太太说，我们决定还是回去吧。就把那时候领的80几万的台币呢，就全部交回给学校，就跟学校说拜拜。
为什么会决定？本来是孩子都想，我们要刚去都想回台湾，可是这个时候看起来，你们是决定反而是要留下来了。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教会的朋友就这样鼓励我们，说他们看到很多的家庭，小留学生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就把孩子留在美国交给姐姐去照顾，那总是欠缺，所以一定要有这种父母的陪伴，这个家庭才是完整的。神也让我们看中了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毅然决然的把一个国立的一个大专学校的一个副教授的职务就这样子辞去。在很多人看起来很可惜，你在七年说不定就可以25年就可以退休的，那退休又有一大笔的退休金，结果你这样子一走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感谢神让我们看家庭的在一起比这个金钱比这个退休金那更重要。
是，我相信在美国的日子跟生活对你们一定产生了某些的改变刚才我们干姐妹说他们常常等着爸爸回家吃晚饭可是可能是奢望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日子那谈谈看，我想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不太一样了，应该说是不一样了，
完全不
一
样，
不
一
样了，
完全。
那这个不一样，你们觉得最重要的那个转捩点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者什么样的点开始？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大家都需要互相的扶持，而且我们在那边的生活都非常的单纯除了固定的这种上课，还要到学校去或者到研究机构去，那么固定的时间我们就会去接他放学。所以天天都在家里吃晚餐，那礼拜天就是到教会做礼拜所以非常的单纯，所以整个家庭就是说从一个破碎的边缘当中重新被神再结合在一起。
嗯，看见这个家的人是这样子开始很亲密的结合在一起，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有神了。那么当你们这样子开始在美国的日子跟生活，我知道你们在美国待了16年哈，你们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庭是怎么样？
我现在可以说一点，就是在美国，因为华人不是很多嘛，哦，所以我们在华人在聚集的时候呢，我们格外的就是希望有在星期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日，希望我们的孩子哈，不要只是学英文就忘了我们自己的母语。所以哦，在这个假日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带孩子到中文学校，啊，去加强他们的中文能力。啊，我的女儿呢，她呢，我就栽培她。舞蹈方面，他就到了一个华人一个很好的老师呢去学芭蕾舞。那么这个芭蕾舞当中呢，他就跟这个很多来自不管是中国啦台湾的很多讲华文的孩子就做朋友。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家长彼此间的互动啊，还有这个我们在一起这些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好，就可以，就是这个生活，是不是就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孩子看不到父亲，就是时间上很少啊，也不是看不到。有一次呢，我的女儿，她喜欢交朋友，结果这个跳舞呢，变成就是马马虎虎的。那我想说，我这么辛苦每次来接来送要的就是你在这方面舞蹈方面呢，要有基础，要认真的学习。我就跟她说一个很严重的话，我说从今以后你不好好学，我就不带你来上课了。他就真的就很难过很难过啦。他想哎呦，妈妈生气了，妈妈真的生气了。好，这个时候呢，爸爸就说挺身的，就说哦，不行不行，妈妈如果不带你去，爸爸带你去，爸爸带你去。哦，我就说啊，主啊，我真感谢你，以前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让爸爸带孩子去呢？真的非常的忙的，
是很尴尬，因为在那个家长里面呢，大概就是只有我一个男生，其他都是妈妈在带啊。不过为了栽培这个女儿呢，我是坚持，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好，不可以半途而废。
是，常常我们看见陪伴的工作，陪伴孩子是妈妈的责任，可是我们看见这个爸爸，当需要的时候，他义不容辞，这也是一个爱。爱孩子，爱这个家。那么我们会想到在刚才提到的时候，你们刚去美国，你们的生活跟日子感觉并不顺利，可是现在慢慢谈起来，我觉得好像你们已经开始在享受在那一边家人关系还有孩子们的成长，我相信也在你们的工作上都有一番不同的更好的展现。那么在美国16年，这个时候你们又回到台湾，我觉得我们会画上一个大问号，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张忠诚、甘秀琼夫妇的生命见证分享。 云彩飞扬节目为您采访的是张忠诚弟兄、甘秀琼姐妹，他们夫妇呢目前都是根深团契的啊，一位是特别助理，一位是关怀专员啊。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他们在美国待了16年以后呢，决定回到台湾。那他们在这个16年美国的生活里面，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经历，有一些体会，以至于他们今天当他们愿意把他们最后人生很宝贵的这个生命这个岁月呢来奉献给台湾的这个受信人的这个族群呢，一定跟他们的生命故事有关系啊。那刚提到说你们本来在美国生活有一点刚开始的那种困难适应啊，后来我觉得是渐入佳境了，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那个时候啊，比如说工作啦还有各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现在来我的工作哈，我就学习到说，哦，神真的很爱我们，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他会带来很多的祝福，这个是我深信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认识，就说在那个圣经上也讲说，这个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以前呢，我常常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决定去做事，但是后来我知道神很爱我们。我们就是要凡事都是带到他的前面去祷告，甚至我的工作，我其实我本来是带孩子在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很辛苦哈，我只能做做零工啊，三明治店啊打个工啊，或者是批发店啊当个店员啊，就是学习一些应对的英文能力哈，啊学习一下美国人的生活的文化哈，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渐渐的呢啊，我就有机会了，在一个华人华资开的这个银行，然后我就在那个里面上班，也接触很多不同种族的人哈，同事啊，在那里我就是工作了有十年之久，所以我在那个日子里面啊，在美国啊，带着孩子啊，在物质上哈，真的是蛮丰裕的，慢慢的就是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么多祝福呢？原来是当初我们有这个顺服的心，因为神带领我们从台湾到了美国啊，经过这一段的困难，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是认识这位主耶稣。主耶稣常常有一首歌说啊，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真的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啊，就是有很大的计划啊。我常常跟我孩子说，我们这位神很奇妙，很奇妙，因为在这里的一切真的让他们大开眼界啊！美国人对孩子的教育跟台湾是不太一样的，好，给他们很多的发挥的地方。那另外一点呢，我就是说学习到说，我在银行里面的工作，我可以见识到很多的人进进出出啊，人生的百态啊，很多的消息我都是在那里可以啊，不断的就是能够吸收到。但是呢，就是在衣食无虑之下呢，我就是感觉到说，我们要有传福音的一个动力，我们不能只是领受这个福气，我们要传福音。那至于要怎么传，我也跟神祷告来做这个服事。结果我就跟神立约说，神，我跟你立约，我要在这个地方只工作十年，十年以后我要全然摆上，要来服事你。但是这个感动在我的身上，我也希望看到这个感动在我的先生身上啊，夫妻同心嘛，一起服事更有力。后来我就把这个心愿跟主说啊，那这时候我是1995年啊跟神祷告啊，到了十年，也就是2006年的时候，我说神啊，十年都快到了，我真的还要在这个银行工作吗？虽然收入是不错哦，真的很好，有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个薪水啊寄给我的妈妈在台湾啊，孝敬她老人家啊，让她很高兴。可是我后来想要说，神啊，但是我觉得你告诉我说赚得全天下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啊，你要我来说要我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但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我就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我要看到神更大奇妙的作为，我要看到他的荣耀他的合场，这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都没有跟我的丈夫说出这个事。
我想啊，甘姊妹刚刚这一段话其实已经跨越了十年的时光啊，最起码哈，不但是你自己亲身的遭遇，我感受到你很喜乐，你也好像真的是那个蒙福的一个妇人哈，不论在工作也在你的信仰里面，你有那个感恩的心，你也想到去传福音，那神也使用了你，好像在人看来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各方面，包括你向神祷告的事情，你说神你就这样子让我来经历并且看见啊， 真的很喜乐。那我觉得信仰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虽然你们是夫妻啊，一定也有张弟兄你自己所走过的，神怎么样带领你呢？
是的，虽然我在那边受洗了，在那边也找到一个工作，那我们都是从最基层的在做起。那么也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因为公司的财务长呢就是不做了，那我就被老板所赏识呢，就调到那个工作去。一开始我也是蛮战战兢兢的，说我能够做吗？后来真是祷告以后发现呢，靠着主了，我就去做了。虽然这个工作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不过这一做就做了十多年啊。神也祝福啊，让我在这个十多年来的当中呢，真的也保守我。我真的在那边呢，曾经有两次的车祸的经验啊。有一次是在大桥上呢，刚刚跨过那个最高点的时候呢，左边的车子呢突然就这样子打横了，从你的前面经过。哇，我就赶着叫声耶稣救我啊。结果呢，我轻轻的踩刹车，但是呢我右手边的车道的这个车子呢就没有看到了，就跟他相撞，那我全然无事。第二次呢是经验呢也是在高速公路上。那天呢，我因为我从医院照顾了妈妈回去呢，那么下雨，所以我就还要赶着上班，在这个车道上呢爆胎。那我那时候因为精神不很好，所以也忘记了交通规则，爆胎不能踩刹车，我就很自然的就反应的就是踩了刹车，结果那个车子呢就在那个车道的最内道呢转了三圈半，横在马路上。真的是人都真的是都不知道是自己是什么了，真的是耶稣的保守。所以呢，我那就开始立约，跟神立约，我的生命是神你所拣选回来的，保守的，我要侍奉你。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呢，很遗憾的呢，人往往呢在那个瞬间呢你有约定了，你后来呢就会被其他世界的事情呢你又就忘记了。感谢神呢，在我父亲2004年的时候呢，因为罹患了癌症，因为年纪大了，他不愿意再做进一步的追踪跟治疗，所以就决定在家安养。那么从这一年的当中，让我呢跟父亲呢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能够时常的陪伴他，弥补呢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庭啊，整个对父亲的这种亏欠啊，甚至呢有时候帮爸爸在洗澡呢这个是眼泪呢就会从里面流出来。在服侍父亲的这一年呢，也常常从父亲的口中呢提到，这都是神的恩典，把他从台湾带到美国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安养，那么很安详的被属接回去。记得那个晚上，我们的兄弟姐妹呢就在那个地方呢用诗歌来欢送我的父亲回天家。那么在父亲的追思礼拜里面呢，我们把所有台湾的亲人呢都带到台北的教会里面，再一次的我们在那里面把神的爱，爱我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神呢，要介绍给我这些亲戚朋友。那个牧师在会后跟我们说，你们今天这个不是告别式，你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布道会。从那一刻时起，我再一次的提醒我跟神的立的约，我要向我的骨肉至亲来传福音。那么在那年的六月，一个牧者到我们教会去激励我们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7节到38节，他看到说这个庄稼呢已经成熟了，做工的人却很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呢打发工人呢去做收割。哇，那个时候我的心再一次的被激起。然后呢在以赛亚的书呢，他要提醒我们，我要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做这个收割的工作。那天刚好我做诗会，圣灵就是在那个时刻感动了我。我就在回应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我愿意顺服， 你来差遣我，所以当下我就当众的宣布。我的母亲在台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诧异，她听到说这个儿子怎么又要回台湾去了呢？虽然我的爸爸才刚去世八个月，他正需要我在身旁陪他的时候，我又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布，我真的是内心呢有很大的挣扎。还好神的一段话语告诉我，爱父母胜过爱我者不配当我的门徒，爱子女超过我者不配当我的门徒，你不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不配当我的门徒。我就把这段的圣经的经节跟我母亲来分享，我的母亲最后终于含泪的在祝福我。感谢神，我母亲今年会来台湾庆祝她80岁的生日，让她在这边看到我们在台湾的侍奉，真的是了却了她心中的一块的啊这个阴影啊，一块的疑虑。
是张弟兄，我刚刚听到您啊，就是在那个私会的当中，你马上自己有一个这样回应说，神，我愿意接受你的差遣，为主摆上回台湾。我觉得你说得很清楚啊，其实这句话说出来，它代表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含义在里边。那么我们先来谈啊，我相信说这句话绝对不是那个当下一个感动而已，我相信是这十几年你们信主的历程，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跟你怎么经历神。当然我想刚才你有提到父亲的过世，自己那两次重大的一个车祸，你看见那个生命那个主权啊，你真的敬畏神。可是我相信一定还有神在你一个这样子尤其学理工的人哈，当他说我愿意摆上，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意志完全的一个降服，能够让一个人这样的降服，绝对不是一件两件事情或者一个短时间。那您在这个过程中，您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呀？刚开始在教会牧者呢就鼓励我们这些新信主的人呢要多亲近神，然后呢要参加服事，所以后来也就担任了教会的执事的工作，一开始呢也就是忙着做事，只是在做事。那后来呢因为一个朋友的孩子呢得到了血癌，23岁离开，所以呢在侍奉这个家庭生病的时候，这个孩子呢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被神来激起，我们不是只是享受在主里面的这种的和乐而已，而是要出去为主来服侍。所以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去世呢，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呢不但没有责怪神，没有离开神，而且呢更加热心的要为神来摆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生命前的祷告院，那么我们在那边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到外面跨教会的来服侍呢，再一次的激起我们服侍主的一个心志。那我在公司里面呢也一直向我的老板呢在传福音，但是这个老板呢有时候呢非常的喜欢 joking 开玩笑，他常常叫我张牧师张牧师，他说假如有天堂有神的这个存在，他宁愿到地狱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这个让我真的心有时候呢听了呢就非常的寒心，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要等到神的时间到来，神自动会感动他。所以在后来他也在2002年的时候03年他得到了癌症，神透过一个他不认识完全不认识的一个邻居的姐妹呢的帮忙，让他能够很顺利的去做一个肝的切除工作，他真是忍受到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会有这么大的爱心，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就可以被神这样带领到他家跟他寒暄，知道他的需要就这样热心的帮忙他。所以呢他再次的经历神了，他就后来呢他也受洗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工作当中，真的是再次的激发我们来服侍神，要看神的时间，而不是看我们个人的意愿。
是，我相信爱是有动力的，当那个爱在你的里面，那个动力是具体的。我在听张弟兄说的时候，我一直看见在你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动力，那就是传福音。而要去哪里传，你在那个时候就很清楚说我要回台湾啊。那啊，对我们的这个干姐妹来说呢，你的丈夫在那一天这样宣布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这个宣布震惊了？或者之前他有没有跟你谈到说，诶，我有可能我就准备要回台湾，我要让神来差遣我，不论去哪里我都要去。
这是很奇妙的事啊，因为当天那个礼拜主日哈，就是我先生在做礼拜的时候，我刚好到我的儿子他的教会去做礼拜，所以我并没有听到他这么在上面的这个宣告哈。那就要回台湾啊，后来第二天隔天礼拜一的时候，我的同事就来问我，因为我同事那天在那边做礼拜，他以为我知道这件事，他就问我说，那你的决定怎么样啊？你的丈夫要回台湾去传福音啊，他要把工作辞掉，诶，那你怎么样？你也要辞工作吗？他就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不能答复他的话，因为我得要回去跟我的先生问问看是不是确实有这件事情。后来我就一直思考，问神，我说，那神啊，我也知道我有跟你立约，我的时间也到了，我决定真的是可以把这里的工作放下来。但是至于说，我说，那但是我是不是我的丈夫要我跟他去呢？我还得要回去问问他。结果丈夫告诉我说，你的妈妈不是在台湾吗？诶，那你也可以回去孝顺你的妈妈啊。我好高兴哦，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我离开我妈妈十多年哦，妈妈每次电话上就说，哦，我去看医生了，我的青光眼去看医生了，人家要我填那个家属的那个签名的人是谁啊，他说我的家人在美国。那我一听就很难过，因为这个家人他指的是我，因为他只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所以呢，我就想到说，我丈夫真的很有智慧，他用这句话说，嗯，你看着办吧。诶，不过你的妈妈在台湾，他也不正式的说，诶，我们一起去哦。我想他顾虑到可能我有孩子在美国，因为妈妈哈和孩子的关系就是很难割舍嘛。刚刚那个我的婆婆哈也是含着眼泪祝福这个我的丈夫哈。那所以这个很难割舍，所以我就跟神求问的时候，神说，啊，让我看到路德记讲到一段话，就是说，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就想到这句话，我想，对啊，那我就后来就真的把工作就辞了，我比我的先生更早把工作辞掉。
是，我想好美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你们共同的这一位神，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并且是放在两个人的里面，你祷告十年啊，就这么准，十年时间到了。那当你们要回台湾，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去面对，你们要辞掉工作，你们可能要去面对一个这个十多年对你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了啊。那这些对你们有没有一些的考虑，或者旁边有一些声音出来啊？尤其人生已经走到了应该是要等待要退休了，要好好的安享一个后半段的日子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工作上呢，我倒是觉得比较没有什么顾忌。我有一个很开明的老板，所以他也就非常赞成我这样子人生的选择，所以他也祝福我。那么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就觉得很奇怪，台湾现在这么乱，你们还回去做什么啊？在美国的生活这么优渥啊，为什么不好在这边享受？但是我那时候的感受呢，就是说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差遣呢，我要顺服。所以当我这个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因着一个潘师母在根生团契的一个关怀被害者的一个聚会里面呢，要求我们夫妻跟他一起同工。那在那里面呢，我们看到黄明正牧师呢在台湾的这样的事工。当他带我们到监狱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被打动了，觉得这些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一群人，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做关心。而且呢，只要你救了一个人，就能够救这一个家族。 很多的亲友因为看着他的改变就会来信靠我们的神。
是，那我知道甘姐妹也跟着你的丈夫哈，在跟神团契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工作，你会告诉我们你们所做的关怀工作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怀，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吗？
当我刚到跟神团契的时候，我也很感谢总干事哈黄牧师给我这个关怀专员哈这个职称啊，我就跟着黄明正牧师说，这个要用道成肉身法，就带我们进了监所。啊，真的是就像我先生所说的哈，他有被那些，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说，我在监所，你来看我。每次去看这些受刑人的时候，发现说真的是圣灵在带着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因为这些在里面的人，他们有的都是时间。他们需要的是关怀，所以呢，当我去到女所的时候，我就对着这些不只是吸毒啦，就是还有艾滋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年纪跟我的女儿都相仿佛。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孩子，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应该有很好的未来，可是在他们脸上看不到喜乐，看不到未来，所以我很感动，我就觉得说我是应该来做这份关怀的工作。所以当他们提出说啊，你愿意来这里女所来对这些艾滋的这些女孩子带他们运动啊齁、哦、跟他们说说话啊、哦、我说我愿意啊，我愿意。所以我就跟他们签说一年的时间就把他签下来了。啊，这个我说我来看他们，我愿意带，就是我跟神看到神成就的这个赞美操。在我们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我希望不是说只有在公园里啦或者是在一个就是普通的教会，我们姐妹啊在这边享受这个赞美操我甚至希望把它带到监所去不只是给他们在运动上面手脚动一动，而是帮助他们的心灵借着这个音乐里面的诗歌有神的话语给他们心灵茁壮起来，让他们有力量面对他们每一天。我说神会给你们有盼望的齁，而且我说我来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个要你们出汗对身体好。第二个要你们喜乐。因为圣经上说忧伤的灵会使你的骨枯干，喜乐的灵会使会得到医治。这个比所有的药都有帮助。你们一定不要放弃自己，要喜乐齁，喜乐就是认识耶稣。这位神他就是喜乐的神。
我觉得神好奇妙啊。甘姐妹，当你刚刚开始认识神接触神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爱。我觉得这个爱一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成为那个爱的使者。去到监所其实就来表达神那个同在的爱。神说你到这边来看我，是神自己就在那里。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中间一定有许许多多真实的故事。我们就请跟神谈起我们的关怀专员甘姐妹来跟我分享当中一个您自己印象深刻的。
其实当我们到监所的时候，对我们就是要先生说我们这个是初学者，但是不管你是初学者或者是你已经从事很久的，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要去监所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祷告，是神的灵带我们进去。当我最近进去的时候，他们的长官说有一个女孩需要被辅导，我问他是什么事，他大约讲了一下之后，这个女孩出来，真的她的满脸都是忧伤。我就跟她说，我是来看你的，如果你不愿意说你很难过没有关系，你听我说，我有个很好听的故事跟你分享。因此我就有机会把我自己在神里怎么样认识这位神，怎么认识耶稣，怎么碰到困难来求告他。这位神是从起初就有的，因此我就把神的创造，创造人类，创造我，创造他，都是神的心意。我们的生命是可贵的，是在神的手中，因此我就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气息是从神来的。当他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了，而且他说我错了，我错了。 我并不知道这个姐妹，这个孩子，受刑人，他犯了什么错，他为什么说他错了。所以我就跟神说的时候，神自己就让他自己说话，他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有一位神掌管生命气息的，他在不久前把他的一个领养的孩子就让他吃安眠药，让他吃安眠药没有死，又用塑胶袋把他头蒙起来，以至于那孩子就窒息而死。他很难过，他不愿意传这件事情，他的丈夫要跟他离婚，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愁苦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不管你是刚进去辅导的或是已经资深的人，我们都是带着一颗，我们只是器皿，让神带领我们的器皿，我们只要有一颗让神使用的心，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到那里面，神的灵自己感动他，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神的灵，会使一个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不需要说什么责备的话，我们是去只是把神的话带到，就像我只是说了一下，神创造了人类，创造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创造我们，都是他的手中的作品。但是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犯罪，其实我来，我说我也不是一个完人，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神的怜悯，你也可以，你也可以的，你只要愿意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在他跟他的第一次的一个分享一个互动的时候，我看到的神的灵大大的在里面做工，他的眼泪流满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呼求我们的神来帮助他，就是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我想这不是我们能做，而且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不是出于神吗？这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从这个个案里面，在第二次我又去辅导他，这个姐妹说我以为你不来看我了，我说我会的，我会的，神的灵也会感动我来看你，若不是我来看你，也有感动别的姐妹也会来看你，你要信靠他，你要祷告，不要灰心。
是，我想人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如果我们可以坐在生命的时空上，是何等的有意义有价值。非常谢谢两位带来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
谢谢白云姐妹。
谢谢白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耶稣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我。这个人马上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什么时候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是你在监牢里我来看你呢？你知道耶稣回答说，这些事情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什么事情比坐在这位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的身上更荣耀更宝贵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这位神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这些事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非常谢谢张忠诚、甘秀琼夫妇，他们这一生的路径，从台湾到美国，再从美国到台湾，绝对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他们生命里面经历到神怎么样看顾，神怎么样栽培，而他们也跟神建立了非常美好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他们从认识神、体会神、顺服神，让神来带领。当我们在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蒙福，而也因着他们的蒙福，他们可以把自己献上，成为祝福的导管。现在他们在根深团契，他们去到台湾每一个监狱，他们就是要把祝福带给需要的人。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张忠诚、甘秀琼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我们这一集节目所制作出来的 CD 或者是卡带。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这个节目的 CD 和卡带呢？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